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保罗书信第十七课，我们今天要谈论哥林多前书第八到第十章，我们要谈论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复习一下，在第十六课我们谈到保罗论婚姻的问题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我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是否仍要守住这个身份呢？答案是是的。在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我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第二个温习题，保罗为什么认为守独身比较好？答案是保罗认为独身的信徒比较能专心侍奉主，可免去一切的挂虑，以侍奉主为考量。在我们今天第十七课哥林多教会当时所遇见的问题，有一个吃祭偶像的东西的问题，这是在教会当中引起一些争论。那么保罗就从这个问题来教导指示基督徒自由的关键和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发现正如其他的外邦都市，哥林多的城里面也是非常多的庙宇，街市上出售的肉类食品往往都是祭祀过偶像的。此外呢，很多的社交宴会往往都是以外邦神祇的名字来在庙里面举行这样子的宴会，而且都脱离不了这些祭祀的礼仪。处于这种环境的基督徒不免就要考虑，我们这些人吃了这些祭偶像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太普遍了，我们很容易沾染。那么在这方面的问题呢，哥林多信徒的意见呢有些不一致。有些自认为说偶像是很虚无的，这些食物呢没什么关系，我们就自由的吃吧。有些呢也就是很大方的就坐在庙里面吃。另一方面呢，有些信心软弱的信徒就认为说，这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我们还是要避之比较好，不要沾染这些偶像的东西。所以这段经文讨论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慎重来处理。祭偶像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牵涉到鬼魔或是不道德的问题呢？那么哥林多的人来问说，身为信徒我们是否应该吃这些肉类，那肉类本身又与道德无关，又不涉及对或错，那么我们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我们在买这些的食物，或者有些人就是在做这行的生意，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那么如果我们照常去吃喝，那么我们这些重生的人是不是又跟从前在异教中的生活也没有两样呢？所以变成说众说纷纭，保罗就用非常长的篇幅从第八章到第十章都在讨论这样子的问题，来处理今天在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遇到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保罗所教导的原则在我们今天的应用仍然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重要的。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分成四方面来表明他的立场。第一，就是第八章知识和爱心的关系。第二，是第九章保罗提到我们应用自由的原则。第三，提到拜偶像的危险，这段经文是从第十章的一到二十二节。第四大点，保罗有一些实际的指示，经文是从十章的二十三节到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方面，保罗讨论到知识和爱心的关系。 保罗认为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基督偶像的食物，在当时哥林多教会这个迫切的问题呢，保罗提到不在乎说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而是重要的说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处理？首先呢，保罗提醒我们，有些人有这样的知识，可是知识有它的限制，知识有它的限制。经文当中提到，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们发现，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些人自以为知道，可是呢，这个知识却造成他骄傲的态度，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一点来处理。所以留意，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不可以断章取义啊！如果我们只看表面说，哦，所以知识不重要，我们就糊里糊涂过日子吧。关键是说，不是说不要知道，而是说要用爱心来应用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所以保罗首先提醒，对偶像、对祭偶像的这些东西，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另外还是要很清楚的了解，我们要有爱心，不是这些知识使我们骄傲了。所以呢，的确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世上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救主。可是另一方面，保罗提醒说，对于软弱的人呢，对偶像缺乏正确认知的信徒呢，会良心软弱。以为偶像呢是实在的，是有能力的，认为吃了祭偶像的东西就是跟偶像有关系。所以他们如果看见其他的信徒在庙里面大吃大喝，而自己去跟着去吃祭偶像的东西，以至于他良心就有亏，良心就污秽了，等于是犯罪跌倒。那么这些呢，使得别人犯罪跌倒的人呢，可就是得罪主了。虽然食物本身算不得什么，可是呢，保罗提醒说，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信徒，我们要约束自己吃东西的自由，免得跟着一起在庙里坐席，有人吃，有人吃，每一个人都在吃，可是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想的却是不一样，同样的动作却使有些人良心软弱跌倒污秽。所以保罗肯定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可是另一方面，这些偶像算不得是威胁，可是有些人在良心当中却使他跌倒了。所以保罗就提醒说，这些情况呢，我们就不应该放纵自己的自由，使别人软弱跌倒，伤了别人软弱的良心。所以至于说，如果常常有这样的状况，使得这些软弱的弟兄呢，有些其他的行为应当要警醒的，譬如保罗前面所谈论的教会当中淫行的问题啊，变成说有点放纵自己，没有这么敏锐的去察觉，以至于随同拜偶像的事情，随着去吃拜拜的食物的问题，以至于在其他的生活行为当中都没有这样子敏锐的去察觉，保罗说这会在教会引起问题。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有知识的人要有爱心，为着别人的软弱要约束自己的自由。所以紧接着第九章，保罗就提到我们运用自由的原则，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自由。保罗以身作则，他提起他自己的原则，他说明我们在运用自由的时候，我们要替别人着想。首先呢，保罗是提到他自己做使徒，他说他自己做使徒是有凭据的，也就是第九章一到三节，他说他见过复活的主，还有建立教会的过程。保罗以自己作为实例，他说明我有使徒的凭证，可是呢，我为着别人着想，我愿意放下自己使徒的权利。所以第二方面，保罗提到说，我有什么使徒的权利呢？保罗提到，譬如说，他跟其他的使徒一样，可以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可以靠福音养生。保罗也有这样的权利，可是保罗却说，为着福音的缘故，他甘愿放下这些权利。他放下这些权利呢，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 他甘心放弃这样的权利。他说，传福音的人本当可以靠福音养生，叫人呢可以不花钱得到福音。可是呢，保罗却尽量体恤迁就一些人的立场，使这些人更容易接受福音。所以他的原则是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个更高的目标，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提到，我是使徒，我有使徒的权利，可是我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我甘愿放下我自己使徒的权利。那么保罗自己的自治呢，他不只是甘愿放弃他的自由，他更是更积极的，他对自我的约束非常的强。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赛跑的人呢都想要赢得比赛，所以大家都全力以赴。他提到，我们在侍奉主的人生呢，也就是同样的态度，仿佛是赛跑一样竭力的奔跑。他非常注重自己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当主的国降临的时候，这个是保罗生平当中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经营的。他不愿意等到自己见着复活主的时候反而自己是被弃绝的，所以他说就像赛跑了一样，他为要得奖赏，所以他非常的谨慎的约束自己。我们来想想，像保罗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大使徒，有被弃绝的危险，有被弃绝的可能吗？所以第三大点，保罗就提到有可能的哦。他引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平为例子，提到那种被弃绝的危险，也就是回到他的主题，他提到那种所谓拜偶像的危险。这个经文是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首先保罗提醒说，这些在旷野的先祖呢，他如何有这种滥用自由的危险。他提醒说，我们这些祖宗都在旷野曾经蒙受上帝的恩典。哪些恩典呢？有包含说以色列人被云柱引导经过红海。保罗也提醒，过红海的经历呢，他教导说有点像洗礼啊，这个红海的经历使他们都连于摩西，有份于摩西，就像是洗礼使信徒连于基督，有份于基督一样。他们都曾经在云下，都曾经从海中经过，也曾经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的摩西。所以假如有人可以夸口，你可以看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可夸口，有这么丰富的经历。甚至保罗解释说，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跟随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我们却留意保罗紧接着教导说，就是这一群蒙着上帝大恩典的这群的以色列祖先，他们滥用自己的自由，滥用这些恩典，引为鉴戒哦。紧接着保罗提醒说，你看这些祖宗他们在旷野犯罪受罚。所以保罗提醒说，这些都是鉴戒，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行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以至于这些人都是所谓被弃绝的。所以你我了解保罗有这种被弃绝的警醒，警惕自己实在是有原因的。他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祖先都是蒙恩典的，可是却是被弃绝的。所以这是保罗生平当中，他一面服侍，一面经历神的能力，一面时时警醒自己不要被弃绝，像这些以色列的祖先一样。你我呢，也让我们在服侍主、跟随主的当中，也常常有这样子的警醒。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我们今天进行到第十七课， 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讨论吃既有像之物的问题。如果您手边还需要我们所预备的讲义，欢迎来信来电子邮件，我们会尽快为您预备的。当保罗提到在哥林多的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偶像林立，以及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困扰，到底该不该吃既有像的东西，当保罗谈到这些滥用自由的基督徒要警醒会被弃绝的，保罗提到他自己也是这样子的谨慎自守，不滥用这样子的自由。所以保罗谈到这样子的原则当中，他也提醒有一些见解，有一些前车之鉴，有人失败软弱跌倒，所以他就提醒哥林多信徒，我们也要谨慎，要受警戒。所以我们这些当代的信徒呢，不应该因为自己蒙恩得救就骄傲自夸，相对的我们要谨慎，为着一些人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有所不为，要让自己的自由愿意被约束。所以保罗严严的警戒哥林多信徒，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蒙恩典了，很保险了，很万无一失了，就有一点骄傲自夸，要受警戒，要谨慎。所以提到这边，保罗似乎话锋一转，好像他认为有一点警告的非常的严厉啊。所以保罗有一小段安慰的应许，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也许当时哥林多人所面对的试探就是吃东西嘛，有什么关系呢？吃跟不吃无所谓，可是保罗提醒要受警戒，不要以这件小事情就被试探给跌倒了。你我呢，我们今天生活的处境有什么样的试探吗？保罗提醒说，也许是小事，也许是大事，他说不论什么样的试探，记得这位信实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因为内心里面能够顺服神，以至于我们都可以找着那条出路，找着那条出路，有甘愿被约束的自由，有甘愿因为主的缘故放下自己的那样子的顺服。在警戒之后，保罗又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在这些拜偶像的危险当中，也特别从这个角度再次提醒关于主的宴席跟鬼的宴席的那种的区别。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有相当多的异教徒啊，从前是在偶像的面前坐席，那今天是在上帝的宴席当中。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以类似领主的圣餐跟异教徒崇拜仪式当中的吃喝做比较。这段经文是在第十章的十四到二十二节，保罗提醒这两个背后的宗教意义。正如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在某些情况之下，那些献的祭物呢，他们自己是也可以吃的，那表明与上帝有份。那么现在在教会当中守主餐的时候，也会表明我们是与基督有份。所以保罗提醒，虽然偶像所代表的假神是虚无的，食物本身也算不得什么，但保罗仍然提醒，由于偶像崇拜背后是鬼魔在工作，所以如果参与偶像崇拜中的吃喝，就会有跟鬼魔打交道的嫌疑，有弃绝主的问题了。所以保罗提醒仍然要谨慎，特别对良心软弱的信徒要有这一方面的警戒。所以保罗说，在这方面除了有这样知识的信徒，我们明白偶像算不得什么，可是另一方面保罗也提醒，在仪式上宗教礼仪当中有一些共通之处，所以我们仍然要小心谨慎。在我们下一课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谈在我们的崇拜当中主餐，也就是圣餐的意义。在有这一方面的警戒教导之后，在第四大点， 保罗就提醒了一些实际的指示，实际在生活当中要如何应用这样的原则呢？经文是在第十章的23节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一方面呢，保罗提醒我们应用自由应该要以造就人为原则。对于吃既有像的食物的问题，保罗为读者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圣经原则，也就是十章的23节和24节。第一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第二个原则，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保罗把这两个原则引申到传福音和基督徒的成熟，就是说我们如何对待软弱的弟兄。保罗非常看重实际的原则的运用，面对软弱的弟兄，我们要放弃自己的自由的权利，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爱心，免得伤害这些软弱弟兄的良心。所以说凡事都可行，可是呢不是都有益处，这个不是有益处就解释不都造就人，所以呢如果不造就人就不做。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想这当中非常的平衡啊，有真理的知识，同时呢也有爱心的原则。可以看见保罗要求哥林多的信徒凡事都要谨慎，都要容神益人，都能够荣耀神，能够造就人。最后呢，在指示当中，保罗再次提醒他自己的榜样，在十章的33节到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要效法他自我牺牲的榜样。保罗最终仍是警告基督徒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蒙恩典有特权，应该为教会众人的共同益处来着想。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但不能因此使教会当中软弱的弟兄因我们的自由而受亏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教会生活的指示里面非常的平衡，在真理当中我们都有自由，可是呢在爱心的原则当中又甘愿让我们自己的自由是被约束的。所以这是在整章保罗的教导，在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当中，保罗提醒我们在真理的引导当中，我们面对偶像的权势，以及面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只是单单吃喝的问题，可是却教导我们这些真理、爱心、自由的种种原则。所以虽然这个问题是在教会当中引起了争论，众说纷纭，大家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好，把这个问题报告了保罗，你会发现保罗在当中有些责备，有劝勉，有教导，更是引导在真理当中能够站稳了，以至于说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些原则会引导我们如何来生活，有所不行，有所呢可以为着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受约束不去做的。在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的温习题啊。第一，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在第九章保罗以他的自我约束的榜样，他的原则，保罗自我约束的原则是以哪一节经文为要节呢？第二个温习题，保罗认为应用自由应该以造就人为原则，他提出了哪两个关键性的原则？经文是在第十章23和24节。所以我想在这样子整个教导里面，保罗讨论了非常多教会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想想，在你我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我们提到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就是提到教会里面会有问题。留意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可是仍然停留在地上的一个地区性的教会，还没有进入一个所谓国度性的永恒的教会。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有所谓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我们需要用真理 来洁净自己，从我们个人基督徒的言行行为当中来谨慎的洁净自己，约束自己，以至于在个人的成圣以及教会整体的成圣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是在错误当中学习。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对我们教会不完全有缺点而失望，让我们在这样的失望错误当中反而学到了真理。我想这是在罗马书以及哥林多前书很多教义真理的应用，在保罗的教导指示里面，我们会发现保罗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态度来面对教会当中的疾病。所以我们处理了包含有淫乱的问题，包含了有吃祭偶像东西的问题，所以虽然有一些引起的纷争，可是保罗却带来了正面的教导。求主帮助我们啊，让保罗的榜样，让神的话都释放我们，可以用坦诚的态度，以真理来面对我们所处的一些危机，上帝能够把危机化为转机，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念，让我们知道在真理当中一定有出路的。在我们个人的试探，在我们教会整体所面对的危机，让我们都存着顺服，都存着信心来找着那条出路，让我们走在那个出路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造就，也可以成为造就别人的人。所以不要怕问题，有问题是上帝给我们整体给我们的教会有成长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都属于你。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这一群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都知道真理，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但是你了解，当我们遇见一些生活里面的处境，我们会不知所措，我们会误会了真理的意思，我们在面对自己面对别人的要求，亲爱耶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矛盾的看法。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坚持自己所对真理的认识，也让我们愿意去抚救卑微的人，看看别人在别人的难处当中他们应当如何行，以及按照你自己圣经的教导，我们也愿意在真理的学习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肢体，我们都一起成长，一起在错误当中学习，一起在软弱当中被主刚强起来。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圣经的书卷，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态度，让我们有一个正面的态度，让我们不只是去挑别人的问题，挑别人的错处，也让我们体会在别人的软弱，在别人的错处当中我们自己的责任。求耶稣恩待我们，让我们越多体会你的心肠，有你的爱，有你的怜悯，让我们在基督徒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容神一人。我们感谢你，真的知道虽然有些问题我们不见得一定都知道怎么做，我们都有答案，但是我真的知道你是信实的，你让我们受试探绝对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你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因为顺服你依靠你，不但自己成长，也能够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生命的成长。感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下一课程有更多的学习，让我们拭目以待，再见。